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专门向您问安。我们的士师记虽然讲完了，但是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士师时期并没有结束。主要因为往后在撒母耳记里边说到扫罗做以色列的士师，也说到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当然，撒母耳高扫罗做王的时候，一般我们把它算作以色列王国或者王权时期的开始，所以士师记和以色列的王国王权时期啊，重叠在扫罗的身上，直到扫罗死了，大卫正式的做王，以后就再也没有士师了。所以要明白以色列历史上很重要的这个所谓士师时代啊，你不能够读到士师记结束就算功课做完了，最好能够一气继续读下去，直到扫罗死为止，这样我们才能够对里边的意义和教训有一个更全盘的了解。同时我们还不能忘了路德记，因为路德记从拿俄米啊一直传到大卫，恐怕涵盖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士师时期。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读这些的历史书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分成三条不同的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我们在士师记里边所讲的，以色列家怎么从约书亚死后那个属灵的高峰一直滑滑滑滑到相当黑暗的低谷，而且这些的黑暗啊并不因士师记而结束，一切士师记所结的恶果几乎都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大士师啊，也就是扫罗王的身上找到更可怕的彰显。那这条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政治线或者社会线，为了要让我们看见百姓不认识神任意而行的时候，全以色列民就不断往下掉的一个黑暗景况。那圣经把这方面的事情写给我们，除了做负面的见解之外呢，还要让我们明白人背离神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病。不是说神替你兴起一个士师，给你40年甚至80年的太平，就能够把百姓这个被盗的病治好。不，每一次神把他们从水里火里捞起来，他们往往掉到更深的泥沼里边。所以这些的政治社会现象啊，其实不能够用政治社会的解方来解，哪怕那个解救者做士师的是神亲自为我们兴起来的大英雄，也不治根的。还有呢，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读到，但是大家都很熟悉了，神的百姓落在这样的困境里，你去效法邻国效法外邦，照他们的模样，不管你是立一个王还是设一个股票市场，也都不管用的。百姓立扫罗做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已经在士师和先知的位分上，以色列国的光景可以说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好，但立了王之后，这个王取代了撒母耳的职分，连自己都惨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更不要说他因为追杀大卫把以色列国闹得分崩离析了。那这些都是神借着士师记要我们明白的事，希望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重复走他们的错路。那这条政治线或者社会线用在新约神儿女的身上呢，也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就是神的教会，因为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教会，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很灵恩的教会，神迹奇事是活生生的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个大教会很快就变成一部修不好的老爷车，你越修毛病越多，越修越开不动。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套一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边说的话，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从士师记的开头一直到扫罗丧命，每一次的不幸事件总有一个开头，那是主要我们去回想的，从哪里坠落的，不但要弄明白要悔改，在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但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教会在社会，教会在今天的政治结构底下应该怎么办。这个我们虽然谈的比较少，但是至少啊， 当初以色列这个大教会要效法邻邦，效法教会外的政治社会团体，去立个王，去把那一套东西拿来教会里边，是不可能成功的。教会如果不能影响社会，那社会一定影响教会。那当然神把这些的腐败黑暗病症显给我们看，不可能没有给我们解放。那个解放不但是士师时期的解放，肯定也是今天用在教会里的万灵丹啊。耶和华一共替以色列家开了两贴药，这两贴药不完全一样，可是非常相像。您大概马上就想到了，一贴是撒母耳，一贴是大卫。但是这个答案虽然把当时的以色列民救出来，却不能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不能坐在这个地方等撒母耳，等大卫，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清楚更准确的答案。那这个清楚准确的答案深究下去呢，我们也必然会发现呐、啊，哎呦，这个教会的病可是不好治啊。因为如果耶和华每次给以色列民兴起的士师，兴起有勇力的人来拯救他们算作特效药的话，这两天药可是慢呢、啊，肯定得算中药，那是慢效的药，而且你得慢慢的熬啊。是哪两贴药呢？我们再读一遍刚才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话，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这个不单是问题，其实也就是解方啊。以色列人从根本之处从哪里坠落，就是他们的病根，也是我们今天的病根。你把那个病根找出来，病根的悔改其实就是解放，两个是一体的两面，你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这两贴慢药啊，与其说一贴是撒母耳，一贴是大卫，不如说一贴是会幕里的服侍，一贴是家庭里的服侍。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明白士师这个时代三条线索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为什么说它是慢效药，是中药呢？因为神兴起撒母耳是以利做大祭司，又做以色列人士师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他很可能与耶弗他做士师的时代重叠，甚至可能找到接近基甸的时代，这完全看你士师记的年代怎么摆了。那个时候撒母耳的母亲在耶和华面前许愿，得了小撒母耳，再把他送到会幕里面慢慢的养大，才得以把以利和他两个儿子为耶和华会幕带来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还得加上约柜被掳啊，没再回到会幕中间，才使得全以色列家的心逐渐倾向耶和华。这个是会幕药啊，或者说教会服侍的药。但是这贴撒母耳药比起大卫药那还算快的。我们都知道大卫的根是拿俄米，因为伯利恒遭遇饥荒就往摩押地区避难。哎，以色列的邻国都是他的仇敌啊，你怎么跑到摩押地区避难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是不然，完全看你对士师记年代的排法是什么。一般传统的学者认为拿俄米跟着她丈夫出到摩押地的年代恐怕是在底波拉或者是基甸做士师的时候，可是也有人把她推得更早。记不记得士师记开头那几个士师、啊、在时间与顺序上应当是没问题的。当时神为他们兴起的第一个敌人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而托涅做士师制服了他，国中太平40年。第二个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我们以前讲过，这是从河东来的。伊基伦招聚了亚门人亚玛利人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这棕树城应该就是耶利哥。那伯利恒遭遇饥荒怎么会往摩押地去呢？很有可能就是在摩押王压迫以色列民的时候 拿俄米随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那后来摩押王伊基伦被那个左撇子以户自己打的两刃短刀啊，插进他的大肚皮就死了。以色列人从摩押人手下得了拯救，击杀了一万的摩押勇士，没有一个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国中太平80年。有没有可能拿俄米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带着路德回到犹大地，遇见丰收，在地主波阿斯的田间捡麦穗，最后路德嫁给他呢？您知道从时间上算算呢、还真有可能。总之从拿俄米到大卫这个根呢、一直往上升到相当早期的士师记。这拿俄米与哈拿，家庭与教会，两副温和的中药，都是用爱做底料，做甘草来熬成的，与士师记其他记载成为明显的对比。又是隐藏的，不引人注意的，不像那些士师这么风光的，经过长期的恒久忍耐，一代传一代，终于结出两颗美丽的果实，就是撒母耳和大卫。借着这两条路线，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家庭，神才得以把以色列啊这400年的黑暗给翻转过来。要百姓脱离法老的辖制，脱离埃及的黑暗，很快过个红海就行了。可是百姓把这个埃及的黑暗留在心里，带过约旦河去，神却要花400年的时间才能够让他们重见天日。想想看，这里边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今天要挑中国教会的毛病，要说中国基督徒的风凉话呢，非常容易，我自己也是顺口就可以抖出一大堆来。但是要治这个病，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为中国教会的病不只是教会病，也是中国人的病，文化病，更是政治病，社会病。无论怎么复兴，中国到现在还是社会影响教会，不是教会影响社会，对不对？那教会学不学邻国的模样，用不用外邦的办法？用啊，不单是行政办法、管理办法，外国教会各种各样的方子啊，也都当特效药，抓来就往身上贴，就往血管里面扎。这几十年下来，教会是越来越强壮，还是越来越衰弱呢？里面是藏了更多的污秽，还是有更多神的同在呢？其实说穿了，治中国教会的病，我们要是为下一代的中国教会着想，那所用的方子仍然是这两贴中药，一个是家庭的重建，一个是教会的大扫除。而且我们不像当初路德、拿俄米、哈拿全部是没有榜样可以看的，是他们做我们的榜样，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多么重要的事，都可以恒久忍耐。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用他们，那应该更可以恒久忍耐了。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尤其是姐妹，真正该做的事情不是做底波拉，而是做哈拿、拿俄米和路德。这三个姐妹在背地里所做的，撒旦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然这两壶中药熬成的时候，姐妹不见了，撒母耳和大卫这两个弟兄出来了。可是从现今直到永久啊，你必然在撒母耳身上可以闻见那个浓浓的哈拿味，而在大卫的身上也永远少不了路德与拿俄米的芬芳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顺着这三个线索呢，继续往以色列的历史中探讨。一方面看士师记中所描述的败坏怎么影响了扫罗作王，怎么又在扫罗这个人的身上变本加厉的彰显出来。还有呢，就是仔细研读耶和华给我们的解方，他怎么从家庭，怎么从会幕里边兴起他自己全新的工作。不过要提醒您的就是，刚才已经讲了，家庭与教会啊，看着是两个房子，其实是一个房子。要是出问题呢，也总是一块儿出问题。现在在美国、中国都有很多的超市， 大家买菜呢，已经不再是一清早到市集里面，农民在天亮以前就挑着担子进城来卖的新鲜蔬果。你要是保存得法，尤其像大白菜、勺菜这一类的菜蔬，可以卖好几个星期。但是好几个星期并不表示它不需要被整理，因为包在外面的这些菜叶可能会开始烂，你把烂的去掉呢，里边还是好的。要是你挖挖挖挖到这个菜的最里边，哪怕只剩一点点啊，还可以当白菜新卖，有时候价钱照贵。但是你如果从外面剥到里边，到了最核心的地方发现烂是从那里边出来的，就麻烦了。当耶和华借着家庭和教会在做工的时候，他做工的根基并不是一个漂漂亮亮的白菜心呢、啊。众人皆醉我独醒，不是在他手里所拿的，简直就是一些没办法收拾、人家都不要的烂菜心啊！一方面我们看见说啊，原来这个可能就是以色列民在士师时期开始坠落的起点，是在这里出了问题，以色列才会去拜偶像、服从外邦神。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自己面对这个赤裸裸的境况，那简直就不知该如何是好啦。我们现在就来慢慢的一颗一颗白菜看过去，按着圣经的顺序，其实也是时间的顺序。士师记结束，他开始记路德记。路德记一章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大凡遇见饥荒的时候，你总是往那个没有饥荒的地方去嘛。现在美国南方从加州到德州，凡与墨西哥交界的地方，都有大批的所谓非法移民、没有身份的人到美国来打工。美国的农场啊、餐馆啊都靠他们撑着，因为是廉价劳工。这是美国人很头痛的一个非法移民偷渡入境问题。但是同样在边界的另外一边，墨西哥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没有大批的美国人要往墨西哥去。以利米勒带着妻、带着两个儿子要往摩押地去，表示摩押地那个时候还可以。在民数记21章，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最后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啊。摩押王巴勒就差遣使者去招巴兰来，要咒诅以色列。现在落难的以色列人以利米勒还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跑到摩押地来，摩押人会给他递业吗？肯定不会。用我们今天的话，大概就是来这个地方做所谓的外籍劳工，替别人干活，因为国家一强盛啊，自己的老百姓粗活就不愿做了，或者去那边做个买卖，不晓得了。从前是以色列时迦南人服苦，现在呢，以色列人自己甘心情愿的到摩押地来服苦。请问以利米勒这个移民讨生活的举动，从律法上来看是对是错呢？是强壮是软弱呢？当然是错的，当然是软弱的嘛。他是不是因为有信心这样做呢？绝对不是。丢下自己的地业往摩押地去了，其实他要是不丢能不能活下去？波阿斯啊，他其他的亲族啊都活下来，他为什么会活不下来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像我们今天，有的人是有屋族、有地族，有的人不是。那时只要是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就一定有你的产业，哪怕是遭遇饥荒，那份产业还是你的。你把这份产业丢下卖了，往一个压迫你的邻国，而且神是特别讲了，摩押人、亚门人就算过了时代也是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呀、啊、你怎么会往那儿去呢？那就是慌了、怕了。但是有没有到绝粮的地步？没有。要不然后来拿俄米不会说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个时候啊，他与别人比起来还算是有办法的，还算是满满的。趁着情况没太糟的时候，就赶快往国外跑吧。走的时候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劝诫他不要这样做啊，但是肯定还有不少的人也羡慕他。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以利米勒一家人后来活下来没有？活下来了，可能还不错。要不然两个儿子怎么还能够娶到当地的媳妇呢？那虽然他们三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够用嘛，我们只要知道这些就好了。不，如果我们不深入去看呢，你就很难从这里边支取力量，支取希望。因为神在这家人身上做的工不是模模糊糊的。拿俄米他无论出去的时候有多满呢，这一段日子下来，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只剩两个摩押媳妇。在他回头往伯利恒走的时候，那真是双手空空啊，什么指望都没有。拿俄米做以利米勒的妻，做他两个儿子的妈，到底做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从这个烂摊子里，神居然就带进来了大卫王，甚至带进来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设身处地与拿俄米比一比好不好？你要是还能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的情况不可能比拿俄米更糟了。你说她的丈夫爱不爱主，属灵不属灵，有没有信心，是不是两眼只看着世界，她两个儿子教育成功了没有？那就算她有任何可夸的也无可夸，因为耶和华击打他们，让他们都死了。拿俄米一家人搬出去的时候，她的意见无论是什么无关紧要的，要么她和她丈夫一样觉得这是件好事，要么她反对往摩押移民。你当时的想法一点用都没有，耶和华的手真的如他自己讲，已经重重的攻击了你的家，证实了你们所做的是错的。你现在啊无依无靠，你多少年没聚会了，多少年没读经了，还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能与你交通，你能够上网听听节目听听道吗？对拿俄米来讲什么都没有。经过了这一切，我们看见一个拿俄米，那是紧紧的抓着神，抓着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他心里没怨言，他信神，可是他也认命，他想不通为什么耶和华还要留他的命。听说耶和华眷顾了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大概也没有摩押人压迫了，那你就开始往回走呗。回去以后怎么样，在回去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别说你的面子往哪儿摆了，你回去以后谁替你种地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谁赎你啊？谁在娶你啊？像他自己说的，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啦。但是神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指望也没有任何可夸的姐妹，不只是赐福给她，而且是复兴翻转以色列国。保罗为什么叫我们不要论断自己？因为你给自己的评分若是好呢，会让你骄傲，若是不好呢，突然使你丧志。神要用一个人，不在乎那个人被我们今天所谓属灵的尺量一量啊，身上到底做了多少错事，带了多少毛病。当你真的被神剥削到拿俄米的地步，剥削到这样空空的时候，你为什么被剥削已经不重要了。你到底是因为自己的过犯，自己信心软弱遭到神的惩戒，或者是你立志服侍主以至于为主受苦？如果神真把你剥空了，没有这个讲究的。而在乎他是不是还抓着耶和华，他是不是还有任何的自义，并且是不是知道连受苦都出于耶和华。以后拿俄米的后代大卫不是这么说吗？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啊。就在他没指望的时候，想不到神给他一个意外的指望，就是他的摩押媳妇路德。拿俄米为什么要劝走两个儿妇？除了为这两个人打算， 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呢、啊。还有没有别的顾虑？摩押人前面说过，在以色列家中是没有地位的，尤其要是这真是士师以户刚刚把以色列人从摩押人手下解救出来的时代，那以色列人哪会给你们好脸色看呢？不要说这两个媳妇受欺负，我照顾不了他们，就是我自己也难免受连累啊。我们在你们摩押地寄居，你们对我们甚好，你们两个年轻的寡妇不明白，像你们这样到以色列去是根本没有前途的。因此不管是从路德的角度，从拿俄米的角度，两个人一起回到以色列地区，从人看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但是什么把这些顾虑都盖住了？爱，婆婆对媳妇的爱，媳妇对婆婆的爱。走就走呗，死就死在一块儿呗。还记得圣经怎么记载吗？一章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舍不得三个字是多么美丽啊！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念这句话的心情和当初路德说这句话的心情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路德他们可是讲真的，留在摩押地死路一条，回去以色列可能更是死路一条。但是一切都没有盼望了，耶和华给你的应许与应许之地还在不在？还在，那仍然是你的产业，你的盼望仍在回到他面前，虽然你不晓得那个盼望是什么，你可能心里充满了内疚，充满了害怕，你仍然需要回来，你仍然需要持守你对耶和华那最后一点点的信心。当时如果有人告诉这两个寡妇说，将来以色列的王要从你们这里出来，救赎全世界百姓的基督也是从你们两个的后裔出来，那他们肯定认为我们在说胡话哄他了，是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样比一比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卑微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境况糟糕到一个地步是上帝不能拯救你，甚至说上帝不能用你做大事的。不是靠实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恩赐，不是靠口才，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成事呢，甚至不是取决于你立了多大的志，对他有多么坚强的信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既然知道在我们里边的比世界还大，我们在天上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就没有一个人要以为自己所在的境况无论是我丈夫的错，我妻子的错，我儿子的错，我媳妇的错，或者是教会的错，能够使我不要说与基督的爱隔离了，能够使我不在神的手里面仍然有大用。这个叫做心智上要做大人，你所在的岗位你要忠心，神要你演的这个角色你要好好的演。他让你演寡妇你就演寡妇，穷寡妇就穷寡妇，可是穷寡妇仍然是个好婆婆，外邦的穷寡妇仍然可以是个好媳妇。在一切的腐烂败坏离开神心意的作为中，最后剩下这两颗种子。虽然这两个个人是一无可夸，但是这两个寡妇中间那个爱与情谊以及共同对耶和华的信心，就成了大卫王的胎盘了。谁又能以今日我们眼前路德记这两个人中间的事为小呢？讲到最后，神怎么复兴中国教会？不在乎那励志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神向谁发怜悯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能守住自己的本分，也不看自己眼前临到自己身上这一切的窘境，一切的世间微笑，那神的怜悯必然足够遮盖我们，也足够滋润枯干的中国大地。